好，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30到35节。约翰福音书第六章30到35节，我们从26节开始念。约翰福音书第六章，我们从26节开始，一直念到35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来的粮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好，我们看到今天主耶稣用的是那永恒神的名字来宣告，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宣告，说我是生命的粮。其实刚才我们去看后面整个约翰福音书后面有7个这样的宣告，我是，这是与救赎有关的伟大的比喻。那么今天是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在后面的章节里面，主耶稣说过，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主耶稣也曾经宣告，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其实主耶稣所宣告的，他所用的名字，那是永恒神的名字。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怎样的说到他的名字，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要打发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让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神说到他的名字是什么，神怎样的描述他自己，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英文讲的就是我是，我是那我是，就是 I am that I am。 其实英文说的他的名字就是我是。当他主耶稣被那兵丁祭司长带兵丁来抓他的时候，他对他们回答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我就是，他所说的就是那永恒神的名字。他是那永活的、自由的、完全自给自足，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是永恒的。他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永不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从主的宣告里面，他的名字就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所以神说他的名字，他我是。今天主耶稣在这7个伟大的宣告里面的开头，用的就是永恒神的名字开始，是神在赐给摩西的那名字的时候所说的我是。 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受过教导的，旧约圣经里面神的话语他们都受过教导，他们很清楚主耶稣所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可能有些他们会感到那样的震惊，因为耶稣用的是永生神的名字，我是生命的粮，当然这是比喻，粮是拯救救赎的比喻，是赦免的比喻，是属灵生命的比喻，是我们与神和好与神相交的比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从耶稣基督开始，要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他才能够来供应我们生命，维持我们的生命，满足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他开始，在他里面。所以这里面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耶稣这样的宣告，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看看他怎样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是怎样的领受这粮，就是怎样的领受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最后领受耶稣基督的人会是无比的满足，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达不到的。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都不渴。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不管他权位有多高，不管他财富有多少，他的地位，他的学识，他所拥有的这世界上的东西都绝对达不到，都不可能相比。因为主耶稣说必定不饿，永远不渴。所以求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那帮助我们还没有真正领受耶稣基督的人，今天就能够靠到神的恩典，靠到圣灵的大能，真的能够来领受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的生命，他来供应你生命的所需，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喂养。不是我们的做礼拜，不是我们去到某一个教会，我们去做了礼拜我们就能够心满意足了。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领受到耶稣基督，他没有成为你生命的粮，不管我们怎么去做，不管你怎样的改变，将来你会发现这一切对你毫无益处，对你的灵魂，你所做的一切跟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靠到他的恩典，能够真正的领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他来供应我们，做我们生命的粮。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两节，三十节，第三十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灵，赐下粮来给你们吃。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前面一再的在教导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前一天刚刚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大能的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他们，耶稣遣散他们让他们离开，但是有些人还是不愿意离开，他们还是想要来寻找他，来到他的跟前。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这样的教导他们，他们还是一再的错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寻求耶稣基督，他们还是那样的属这个世界，是那样的世俗，他们所看重的是这个世界上的需要和他们肉体的饱足。所以主耶稣在26节，刚才我们读到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并没有从神迹里面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差来的， 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而是因为他们因为吃饼得饱，所以主耶稣教导他们说，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准的。所以说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那存到永生的食物，那是神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人能够去做什么得到的。那么其实在他们经历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吃饼和鱼之前，他们已经听了主耶稣对他们传讲那属天的真理，给他们讲了一天的道，那么肯定是讲的是那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所教导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来悔改，来相信福音，告诉他们，他们都会因着罪与神完全的隔绝了。虽然他们是以色列人，是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因着罪跟神隔绝了，每个人都必须要单独的来与神和好，他们必须要悔改自己的罪，要来接受他，来依靠他。但是他们不听他所说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得到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得到世界上的供应。耶稣能够给他们带来世界上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他们所要的跟主耶稣所宣讲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那只是暂时的食物，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些暂时的东西上面去。他说你们要为存到那永生的食物劳力，但是主耶稣说那是免费的，那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人子是神所差来所印证的，那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我要赐给你们的，我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我要赐给你们。但是他们还是那样的非常的骄傲，他们说我能够来做什么，就连什么能够让神来悦纳我，来接受我。所以他们完全是错了，他们是那样的骄傲，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很好，神会喜悦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做点什么，做神的工作。所以他们错了，不仅是那样的世俗，而且是那样的骄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面对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听了那么多福音，神的信息，福音所宣告的就是只要罪人两手空空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相信他，耶稣基督就会白白的来赦免他所有的罪，让他与神和好，赐给他新的生命，那永生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将他自己的灵，圣灵要赐给他，使他们过着那富足的生活。这是福音的宣告，那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为什么感觉不到，我为什么还没有得救，我还缺少什么，我还想要能够做点什么。我们可能也是跟这些犹太人一样，我要做点什么才能够让神接纳我。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明白那简单直接的福音，跟这些犹太人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都集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能够拥有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快乐。所以我们的思想都集中在这个世界上世俗的东西上面，暂时的东西上面，我们没有考虑到我们与神那属灵的关系，没有真正的考虑我们的永恒天堂，没有考虑到我们需要罪得到赦免，需要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体会到我们真的真实的需要和那种的渴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即便真的在求神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我们其实还是把它当作是世界上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是来解决我的问题，然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其实我们所想要的是耶稣基督能够给我带来我所要的好处，我的需要。的的确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且是为着我们永恒的益处，是为了拯救我们免于被定罪，为了拯救我们脱离在我们生命结束我们死后被神弃绝，进入那永恒的灭亡，承受那地狱永恒的刑罚。耶稣基督来是来除去罪，赐给生命，那永生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所以他来是让我们得到那白白的赦免，所以他为此需要亲身的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但是我们并不想要他，我们不愿意与他同行，我们不爱他，我们不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所要的是他能够给我带来好处，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他们看见了主耶稣能够行那么大的神迹，用几个饼几条鱼能够喂饱他们那么多人，上万个人，他们所要的没有从这个神迹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他们所看到的是耶稣基督能够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好处。可能我们很多人寻求也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是那位真神，他能够供给我在一个世界上的需要，所以这也是我们普遍的问题。所以这些犹太人看见了耶稣的大能，看到了他拥有神的力量，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耶稣，他们认为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世俗的，是来复兴以色列的国，不是为了属灵和永恒的事。所以同样我们很多人来寻求耶稣，可能他们听说信基督能够带来各种的好处，他们所要的就是来解决他们的患难，他们的疾病痛苦。所以即便是我们在求赦罪，可能我们只是想要脱离罪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我们在这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痛苦，为什么有那么多病痛，那么多战争灾殃，都是罪所带来的，罪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所以有时我们求脱离罪，可能也只是为了脱离这些痛苦，并不是真的想要脱离罪，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他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本身，让耶稣基督来做你生命的主，能够来与他同行，因为只有他能够来赦免罪，只有他能够使你与神和好，只有他能够把你带入神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耶稣在告诉这些来到他来寻求他的这些犹太人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作。他们听到这里面耶稣所说的话是指着他自己，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们必须来相信他，来跟随他，把他们自己交付给他。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来相信我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耶稣本身，是他本身就是神所差来的，是神所预备的这位救主。但是这些犹太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为自己的不信找借口，他们根本不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 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个妇人立刻就相信了，而且丢下水罐子就出去为耶稣做见证去了。而这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很清楚听到耶稣跟他们说的所说的信神所差到的就是信耶稣自己，他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不信，他们为自己的不信找借口。所以在三十一节里面，三十节里面，这里面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相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如经上所写的，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所以他们是虽然经历到耶稣所在他们身上行的神迹，他们说他们耶稣所行的神迹仿佛不是神迹，跟摩西的比起来，所以他们把耶稣所行的神迹跟摩西的相比，而且这里面甚至把耶稣所行的其他的神迹都一并的否认了。因为三十节里面说你行什么神迹，虽然他们刚刚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他们之前就看到了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耶稣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他们来到耶稣跟前是就是因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才来跟随他。所以这里面他不仅否认了耶稣所行的用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而且还否认了其他所行的神迹，一并的否认了。他们还拿跟摩西的相比，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所用的东西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看得见的是变出来的，是不够伟大，要从天上降下来。摩西怎样的从天上降下玛瑙来给他们的祖宗吃，而他们这里其实只是为他们自己的不信找借口。因为前面他们已经承认了，承认耶稣就是那真是要来到世间的先知，但是他们并不真的认识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们现在这么辩解是只是为了他们的不信找借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多寻求的人可能也是在为自己的不信找借口，他们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还没有感觉，我为什么还没有听到神对我说话，还没有听到耶稣对我呼召，我还没有看见他。所以你所要的是你要感觉到什么，如果你是感觉，那你只是相信你的感觉。耶稣就已经在天上，他是复活的主，他带着复活的身体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你不可能用你的肉眼去看见他，用你的耳朵去听见他的声音。你想象他用电闪雷鸣来对待你，他现在是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呼召你，全是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传的神的话语来对你说话。就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所说到的，神是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这是保罗告诉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的，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呼召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神现在呼召我们，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呼召你，所以你是来听他的话语，你不是只是听传道人的声音，那没有力量。如果真的你听到是神在呼召你，借着我们所传的道，这福音。所以虽然可能你们一遍又一遍的去在听，但是你们都只是选择性的忽略，你们还是从自己的身体上去找感觉，找你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所以今天也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相信耶稣基督？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必然得救。 这样的应许可能我们都能够随口就说出来，但是什么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认同，不是我们同意，不是我们的决定，不是说我决定了我愿意来跟随他，不是因为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有信主的，我也愿意，我决定去信，不是人的决定，是你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这位救主，也不是因为听到圣经上的教导，你愿意去遵循律法的要求去做。所以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真的相信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在这个他的十字架上来替我完成救恩，他说我必须要悔改我的罪，要把我的生命交出给他，我没有良善，只有来信靠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我必须要这样相信。所以我相信他所说的话，相信他为罪人赎罪，来服从他的指示，来跟随他，所以我要完全的来信靠他，带着我的罪来到他的跟前，来悔改，来求他来赦免，求他赐给我生命，把我的生命交付给他，让他进来在我里面做我生命的主，是我们要这样来相信他，来交付给他。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改变了什么，可能很多人的见证是因为他来到教会，因为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改变，他过去做不了的人，他现在能做了，他过去可能脾气很坏，现在脾气变得好了，所以往往他们的见证都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是你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他成为你的生命，他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所以不是我们个人的改变，不是需要我们先去做什么，在我们的救恩上我们做不了任何东西，是神愿意来施行拯救，是他发起的拯救，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宝贵的救恩，所以是他来为我做，而且他已经为我成就了，他会来改变我的生命，他来供应我的生命，而且他会来带领我，我来跟随他，来遵循他的吩咐，他是我的一切，是我的根基和盼望。那么如果我犯罪了，他会来管教我，他会驱使我在主的面前悔改，来离弃罪恶，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我，来洁净我，来警戒我，圣灵也会在我的心里面工作，使我不敢也不能够再那样的轻易去犯罪，圣灵会来帮助我，耶稣是我坚固的保障，让我不会再饥饿，不会再渴。所以当你真的相信了他，你会知道你就会有那样的感觉，因为你相信了他，你就活了，你原来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你就活过来了，你会有那生命的感觉。在你没有信之前，你的属灵的生命是死的，是没有，所以你去找感觉，怎么会有什么会有感觉呢？你相信了，那么神的各项的真理都会让你欢呼，都会让你那样的来赞美神，神的那拣选的真理，神的主权的真理，每一个信徒永蒙保守的真理，都会让你欢呼，都会让你在心里面对神说，神竟然拣选我这个可怜悖逆的罪人，而且还保守我到底，所以你会从心里面真的去那样赞美神。如果你真的相信他，认识他，你信靠他，你会从心里面真的去赞美神，你会像大卫那样对神说，说主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 所以当你真的认识这位救主，你真的相信他的时候，你会从心里面对他有那样的赞美，那是从你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你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来信靠他，来跟随他，来听从他，而且来爱他，侍奉他。不要像这些犹太人那样，只是为自己的不信找借口。因为你想想，如果你真的认识他，相信他，经历到他的拯救，你认识到他是怎样的爱你，他对你的爱是数算不完的，是长阔高深的，你必定会爱那拯救你的主，你会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看看耶稣怎样回答这些为自己的不幸找借口的人。32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这里面告诉他们说，摩西在旷野所行的那粮，那玛哪，不是摩西赐给他们的，而是神赐给他们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出埃及记16章15节，这是摩西自己说的。出埃及记16章15节，好，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就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当那神从天上降下玛哪的时候，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的食物，这是神所赐的，不是摩西，是耶稣给他们吃的东西，食物。所以玛哪虽然他们每天他们都在吃，他们吃了还会饿，还他们还第二天还要继续的吃，而且吃了他们还会死。他们大部分人，这些被数点的人都死在旷野了，但是这个玛哪是神赐给他们的粮，但是那只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神要从天上赐下来的真正的玛哪，那真粮。所以当我们去看旧约里面很多的记载，其实都是在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在2000年之后所要完成的救恩。所以摩西在旷野所行的，他把玛哪赐给以色列人，给他们充饥，只是预表神要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灵魂的粮，让我们的灵魂得到饱足。所以摩西所做的只是预表将来神要把那真粮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所差来的，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我们所要传的福音是传耶稣基督，不是传我们自己，不是传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是传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生命，是神把他赐给我们，只有他能够给我们真正的生命，那永生的生命。所以只要你愿意来领受神所赐的真粮，就是来接受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有那新的生命，那属灵的生命，那是永不朽坏的，他会持续的来供应你。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那里来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粮，那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来领受他。但是我们看看这些犹太人，他们说什么。他们说34节，说他们就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反复无常，前面他们还是那样的抵挡，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当到他们听到耶稣说，那乃是我父要将天上的真粮来赐给你们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虽然他们这样说，但是他们这样求还只是围着他们肉体的利益，只是围着他们自己能够吃饼得饱来求。他们所看到的是他们能够肉体上得到他们的需要。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听到主耶稣对他说，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在他里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然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所以他们所求的还是围着他们肉体的需要，只是围着解决他们肉体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要来求什么，我们寻求什么。真的大部分的人，我们所求的都是今生的事，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得更好一点，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平安有喜乐，能够避免很多的苦难，能够脱离罪所带给我们的痛苦。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不能够存到永远。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这些都没有用，这些你会发现都只不过是虚空。即便是真的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天天欢喜快乐，就像那个财主那样，财主和拉撒路主耶稣所讲的那件事情，财主在这个世界上他确实天天在世界上奢华宴乐，他过着那样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他却没有寻见神，他没有耶稣基督，他死后下一秒就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在那里咬牙切齿。所以即便是你求这些世界上神真的因着他的怜悯给你了，你却没有耶稣基督，这些都没有用，都是暂时的，不能够存到永生，很快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即便是我们求永生求重生，可能往往我们求的只是要结果，我们希望死后不会下入地狱，能够上天堂，但是这不是神的赏赐。神所要赏赐的是他赐下真粮，就是耶稣基督神独生的爱子。所以我们要求的是拥有耶稣基督本身，是拥有他，你要拥有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是靠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有一切，你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一切，你没有他，你没有耶稣基督你就一无所有，你没有真正的盼望，你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你要重生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来赐给你，你想要罪得到赦免，也只有他能够来赦免你的罪，你想要与神和好，因为我们都因着罪与神完全的隔绝，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耶稣基督是这唯一的道路，只有借着他，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本身，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所寻求的，我们所求的，所要的是耶稣基督本身，当然不是从肉体上去求。耶稣基督是神，是全能的神，你拥有他是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是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他，你来听从他，来跟随他，来依靠他，才真正的拥有他。他要拥有你的一切，否则他不会拥有你，他不会把他自己赐给你。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怎样的回答这些属肉体的犹太人。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么想想，那创造宇宙万有的主竟把自己说成是粮，是饼，是面包。这里的粮原文里面，英文里面讲的是面包，是很普通的食物，这是让人惊奇了。但是这是有很大的教导的意义，这粮，主耶稣说这饼这粮，它的确是象征着耶稣基督自己，它是来象征他自己。你想想，粮这个饼是很普普通通的， 不是那么耀眼的东西，是很平常的东西。其实让我们想一想，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以赛亚先知书记在700年前就预言了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他是无加薪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人羡慕他，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里面早就预言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怎样子为我们受苦，我们不羡慕他。所以从外表看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全能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生在贫穷的木匠家里，而且那是非常贫穷的，在一个贫穷的地方，一个贫穷的家里，他没有生在皇宫里面，没有生在祭司的家里，他明显是一个很贫穷受辱的，诞生在马槽里面，从幼年就开始受到迫害，希律就想要把他杀了，所以他来忍受了各种各样的羞辱，他从那永恒的荣耀里面，从那高天的宝座上来到了这个罪恶的世界，那与神疏远的世界，是围着我们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来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痛苦，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承受我们罪永恒的刑罚，就是那些凡相信他的人的罪来受刑罚。但是他在世界上却是以那属天的教导，以神迹奇事来显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的确是围着我们罪人而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所比喻的让我们看到他是那样的很平常，意味着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人人都可以来到他跟前，那些受人鄙视的，那些罪孽，那些罪人，他们来到耶稣基督跟前，没有一个主耶稣拒绝他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不愿意看待这些税吏，但是主耶稣是他们的朋友，而且比也意味着那样的很容易得到，意味着我们可以白白的来得到，来领受他。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确是象征着他自己。而且我们也再来思想这里面的粮，这里的面包，我们想想田里的那作物，田里的这些谷物麦子需要先割下来收割起来磨成面，再把它烤熟，那么耶稣就成为我们灵魂的粮，他必须要被磨碎，他必须要为我们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各样的痛苦，所以他为我们买来了救恩，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他是来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我们才能够活，我们才能够有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基督自身那奇妙的比喻，他自己象征了他自己，他的的确确是我们这些属灵贫乏的人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象征着他自己。那么第二个方面，这也是关于我们自己。耶稣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饥饿的人，我们的灵魂是饥饿干渴的，但是可悲的是往往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饥饿，我们的贫穷，我们的干渴，是因为我们被这物质的东西，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掩盖，被各种世界上各样的东西所淹没。在属灵上我们的灵魂是跟神完全的隔绝，是死了，是饿死了，但是主耶稣基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之前我们是那饥饿的，是干渴的，我们是被定罪的，是等待着灭亡， 我们远离神，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离他是越来越远。我们就像那个远离父亲的那个浪子，往那遥远的国度外国去了，到最后是一无所有，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但是耶稣就呼召我们这些灵魂饥饿干渴的人，即便是你还没有体会到这样的干渴，这样的饥饿，也同样是在呼召你。你还没有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呢，都是饥饿的、干渴的，结局是灭亡。但是耶稣基督在向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都不渴。所以想想，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白白的邀请，是让我们来领受。他没有让我们先去准备什么，他没有说你要先有要相关的功德，没有，这里是让我们来领受，而且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要亲自的来，别人没有办法替代你。你不会说你去帮我领个粮给我吃，领个饼给我吃，物质上的东西可以，但是这属灵上必须是每一个人亲自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要自己亲自的来领受。这是信心的行动，由此你就进入了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原本是与耶稣基督疏离，与他隔离的，所以我们听到了福音是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耶稣，来研究他。圣灵让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位救主，从而让我们能够去渴慕他，到他这里来求他来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是你听到了福音，你听到了神的大能，你被圣灵所引导，不是你肉体上的来。所以这里的来不是我们的脚走动走到哪里去，不是你身体的动作，是我们的心朝向他。因为我们原来我们的心是与他相背的，我们是跟他相背离的，是背离他的，是我们的心要朝向他，转向他。而且这里的来不仅仅是赞同同意，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不仅仅是那样，而是要你真正来信靠顺服他，交托给他。所以我们从听到当中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懂得神说他是谁，他是神也是人，他是来为所有信他的人的罪而死，所以我要来信靠他。他受死是做我们罪人的赎罪祭，我是一个罪人，那么我就要依靠这赎罪祭来作为我的盼望，作为我的根基。除耶稣基督之外，我没有别的盼望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所以往往我们都在思想，我怎么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耶稣基督在哪里？是你从神的话语当中真的去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又是人，他为你做了什么？是你从心里面去思想他，去认识他，你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按照神所指示的来相信他。不是你的身体动作，不是你只是认同。所以耶稣是生命的粮，所以你就要来拥有他。拥有他就是把它吃下去喝下去，就像他把它比作粮，比作很普通的我们都能够听得懂的粮食。你要得到益处的话，你必须要把这粮食吃下去，把那精美那个有营养的面包吃下去，才能够对你的身体有益。不管面包做得多么漂亮多么精美，你如果不吃下去，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你要拥有耶稣，就你就要把它吃下去喝下去。我们要来吃喝耶稣基督，要来领受他。所以其实这些词都指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来相信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了神的儿女。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也讲到说，地极的人都要来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这些词里面所讲的是一个意思，是相信。所以今天主耶稣讲的是，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么这里的来和信所讲的就是一个含义。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单独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相信他，只要来信靠他，到他这里来，你就能够拥有基督，你不需要拿任何的东西去交换。我们要像乞丐那样，乞丐如果他没有什么缺乏的，没有人会给他，他是伸出空空的双手来去接受施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作为两手空空的罪人，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就会得到他，是因为神愿意，是他主动的赐给你的，是白白赐给你的。圣经上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拥有他。以赛亚先知说这样的鼓励我们说，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要来买酒和奶，你要来拥有他，不需要价值，你付不起，那是无价的。所以就是要来到耶稣基督跟前来拥有他。然后最后一点，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关于我们的永生的生命。领受耶稣基督的人会无比的满足。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灵魂的需要比作是饥饿和干渴。那么这里面的饥饿和干渴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不是那种虚幻情感上的东西。当到圣灵真的让你感受到你灵魂的干饥饿干渴的时候，你就不会那样的懈怠了。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以为只是给人面子，给神面子，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来听他的教导，他的吩咐，他的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让信的人真的得到那永生的生命。你是要听他的声音，是神对你的灵魂说话，神的声音才有大能。传道人的声音是那样的软弱无用，但是如果你真的听到今天神对你说话，顺利引导了，让你看到你的饥饿干渴的时候，你就不会那样的怠慢了。你会哭着喊着说，我要基督。那个时候你的祷告就会那样的直接了，你不会在神的面前讲一大堆的教义，讲一大堆的道理。你要像彼得那样，当他彼得在水里面的时候，要沉下去的时候，他所喊的是说，主啊救我。你不会再说一大堆的套话，客气的话，你要直接对主说，我现在灵魂是那样的干渴饥饿，我已经饿得快要发昏了，已经要快死了，你想要的就是基督。你说，主啊求你把你自己赐给我，求你可怜我，求你来救我，救我脱离罪恶，求你来满足我的灵魂，因为你不救我的话，我就灭亡了。这是我们对主的呼要呼吁。如果真的圣灵开启你，让你真的体会到你灵魂在神的面前的处境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从你心里面发出那样的呼吁呼求。所以我们的祷告要真的蒙神的垂听的话，不是你的祷告有多么的漂亮，你说的有多么的好，而是真的从你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你认识到你灵魂的那种饥饿和干渴，你那样来向神呼求。因为世界上的东西绝对不能满足你灵魂的需要，你灵魂的饥饿，你灵魂的干渴，不是你因为拥有了多少的钱财，不是因为你的地位有多么的高，你的学问有多么的深厚，或者你的名声有多么的大，你的成就有多么的高，这些东西满足不了你灵魂一点点的需要，不能满足你灵魂的一点点的饥渴。你仍然会像那个财主那样，在地狱火锅里面求水，拉萨路给他一点点的，沾一点点的水来给他凉凉他的舌头， 所以这个世界上绝对不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一丝一毫的需要，但是主耶稣基督说，只要你到我这里来，就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你不是求这物质上的东西，不是来寻求你感觉上的东西，不是来寻求你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触动，最重要的是你来求耶稣基督，你要从神的话语当中真的去认识这位救主，因为只有他能够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只有他能够来供给你，满足你属灵的一切的需要，只有他能够来赦免你所有的罪，只有他能够来赐给你新的生命，那永生的生命，只有他能够把神的律例典章刻在你的心里，只有他能够把他的圣灵赐给你，使你能够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圣灵住在你心里面，像活水那样成为泉源，在你心里面永远的供应你，就让你必定的不饿，永远的不渴。所以是基督把他的平安，把他的喜乐赐给你，你才会有那样的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不是因为你今天赚了多少钱，你有一点那种满足，你感到那种的幸福，那是很暂时的，很短暂的，你的饥渴很快又来了，你想要更多。但是当到耶稣就将他的平安，将他的喜乐赐给你的时候，你就会拥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来告诉我们，到他这里来的就永远不渴，信他的永远都不渴，到他这里来永远不饿。那么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到他这里来和信他是同样一回事，是同时发生的。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就必定会相信他，可能往往我们都还没有来到他跟前，虽然我们来到了神的殿中，可能我们根本还没有来到他那里，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所求的还是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所要满足的都是世界上给我们带来一些满足。所以今天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如果你真的领受了，他就会成为你永远的供应，他会永远的供应你，他会与你同在，你在苦难当中他会安慰你，你在患难当中逼迫当中他会来跟你一起承担，他会来扶持你，让你能够去度过。所以主耶稣就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你所得到的是何等的富足，他说到了必定不饿，是永远不渴，这是他说的，是那独一之神所说的，他说必定永远，那是绝对是这样。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拥有耶稣基督？你拥有耶稣基督吗？他是你的生命吗？他是你生命的粮吗？是他在来供应你生命的需要吗？所以求神，求神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每一个人，让你的目标始终是耶稣基督本身，是他把他自己比作生命的粮，就是说他要把他自己赐给你，他把他自己交托给你，成为我们自己的，所以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要成为我们的一切，而且他会永远的来供应我们，因为他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基督是你的一切吗？是你的所唯一的依靠吗？唯一的盼望吗？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去思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领受他，我们领受他就是到他这里来相信他，这是神给我们的指示，神给我们的命令，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必然得救。求圣灵来帮助你能够真正的这样去做，来信靠仰望他，把我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里。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141首，万古磐石为我开。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们。